张飞喝酒喝醉了，把徐州给丢了。他带着十多个人跑来见他大哥。玄德现在在哪儿呢？正在须臾和袁术手下的大将纪灵这儿交兵呢，打了个棋逢对手，两边谁也没赢，谁也没输，就在这儿拉锯呢。玄德一看张飞来了，完了，就知道他把徐州丢了。果然是这么回事，关羽可就埋怨开了。走的时候大哥怎么嘱咐你来着？你又是怎么答应的？怎么你全忘了？现在不单把徐州丢了，把嫂嫂也陷入在了城中，你有何面目来见我家兄长？急得关羽直跺脚啊。张飞可受不了了，这一下子火冒千丈，当时他就被宝剑拔出来了。干嘛？我不活了，拔剑自刎。吓得玄德一把就把兄弟给抱住，把宝剑夺过来给扔了。玄德哭了，你我弟兄虽然是异姓兄弟，不是一个姓，可是亲如手足啊。现在虽然把城丢了，你的嫂嫂已陷入城中，这不能都怪你，也怪我安排的不周到。说什么我也不能让我的兄弟寻此短见，要死哥仨一块死。关羽也掉了泪，哭了一阵子，张飞止住了眼泪，得了大哥，我回徐州去。干嘛？单枪匹马杀回徐州，和吕布一死相拼，我把我嫂子救出来。玄德一听，那哪行啊，那太危险了，现在不用说单枪匹马，你就带着万八千的军兵，恐怕把徐州也夺不回来了，就不要再去了。苦苦相劝，这才算把张飞给劝住。玄德想了想，须臾这儿不能久停了。为什么？吕布一战徐州，袁术准去串通他，他们两下夹攻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所以和关张商议，咱们呢取广陵吧，就是现在的扬州，找一落脚之处。关羽一听哥哥想的非常周到，咱们连夜起兵吧。玄德把人马就带走了，刚带走，吕布派高顺领精兵两万从后边杀上来。果不出玄德所料，袁术听说吕布把徐州占了，他心里非常高兴，他派了一个密使到徐州，让吕布帮着他把刘备抓住，如果要生擒刘备刘玄德，我酬谢你粮食十万斛。古代年间那一斛是五斗啊，彩绸彩缎一百车，黄金一万两，骏马千匹，这数目字可不小啊。吕布一看这个是眼花缭乱，哈哈，甭等看见这些东西，就光见这个单子就把他乐坏了。他没跟陈宫商量，立刻派高顺率领精兵到徐余去，从后边兜杀刘备。等高顺领着人马来到徐余这儿，刘备已经走了，他扎住了营寨来见纪灵。大将纪灵一听，哎呀，多谢高将军远路风尘来到这儿助我一膀之力，可是这一夜的功夫啊，刘玄德的人马不知去向，撤走了。高顺一听，那就等于我白来了，好吧，我回去见我家将军，请你把东西给我吧。纪灵一听，什么东西？高顺就把这礼物的事儿一说。纪灵一听，这我做不了主啊，别说我没有这么多东西，就有我也不能给，我得问问我家主公啊。那您听我个信儿吧。纪灵率领人马回去，把这事儿跟袁术这么一讲。袁术一听，怎么没抓住刘备啊？那我哪能给他东西呀？甭说十万户，一户粮食也不能给啊，千匹骏马一匹没有。我说的是啊，得把刘备抓住，现在没抓住刘备，我哪能给他这些东西？那就算了吧。吕布一听就火了，怎么着？不认账了？那我合着白发兵了，这真是岂有此理。他把陈宫找来，咱们进起徐州兵马，兵发袁术，我找他要东西去。陈宫一听，嗨，去不得，将军呐， 你派高顺领人马去须臾，帮着纪灵去捉刘备，这就不对。你也没跟我商量，你还没看出来，袁术使的是一计呀。他让咱们帮着他把刘备捉住，然后掉过头来，他好打咱们取徐州。
哦，吕布一听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
那公台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将军呐，咱们应该把刘玄德请回来，假意的还把徐州还给他。我看玄德他绝不能要，不要怎么办呢？咱让他上小沛去，做咱们徐州一个翅膀，等以后咱们兵精粮足了，咱们去打袁术，让刘备做先锋，将军的霸业可就算成了。哎呀呀，多蒙公台的指点，吕布立刻亲手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送给玄德。玄德刚从广陵败回来，让人家给偷了一下子营，广陵也没进去，正在走投无路，接到吕布这封信，玄德笑，立刻把俩兄弟找来。
哎，云长、翼德，你们看，
我说吕布怎么样？还有点情义吧？现在这不是吗？来信接我回去，并且在信中说了，他并没有伤害我的家眷，
而且还派兵保护。现在咱们正没地方去呢，回徐州吧。翼德一听，不能回去。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，是个无义之人，说不定啊，他要把大哥你给害喽。
嗨，三弟不能，吕布绝不能这样绝情无义。走吧。玄德苦劝着，这算把人马带回来了。还没等进徐州，吕布就派人把玄德的家眷给送出来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了取信于玄德。甘夫人和糜夫人来到大营之中，跟玄德就说了，说吕布一进徐州，派兵把守咱的宅门，怎么怎么回事，还经常啊派人往家里送东西，那意思就是照顾得很好吧。玄德一听挺高兴，跟两个兄弟商量，你们看吕布是不是很有情义啊，咱们进到徐州去当面拜谢拜谢吧。
张飞不去，我不去，要去大哥你去吧。我看见吕布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我们俩一见面就得打起来。
玄德一听，那你别去了，我带着你二哥去吧。刘备和关羽就进了城了，
吕布接出帅府，让到厅堂之中落了座。
吕布啊，先贺玄德表示一番歉意，说我来到徐州这儿不是是占领来了，是您的三弟喝多了酒了，酒后他伤了人，我怕别人来把徐州给拿过去，所以我在这儿代管这么两天，可能得罪了三将军，您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哎，物归原主，徐州还是您的。说到这会儿，吕布吩咐来将印信兵符拿了过来。印信兵符捧过来了，吕布往手里捧这些东西，他可不往前递，就在这捧着，那意思呢，这叫趟子车一让，那话连嗓子眼都没过，
刘备还看不出来吗？哎呀呀，奉先兄啊，说什么这徐州我也不能要，您来到徐州那天我就想把徐州拱手相让，因为玄德才疏学浅，我没有这个本领，管不了这么大的个地盘。仁兄，你这不是把徐州给我看了几天吗？你就长期看下去吧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要。仁兄一定不忍的话，我到小沛去，
备愿做奉先兄之仪，就说我刘备啊，愿给你吕布当个翅膀。几句话正中吕布的下怀。哎呀呀，玄德公如此谦让，那我吕布只好愧领了，小沛一营粮草由我来供给。来，白酒。
关羽在旁边非常生气，
举着大哥的面子又不好说什么，吕布是摆酒款待他们兄弟。吃喝完毕之后，玄德出城领人马奔小沛去。 把关羽张飞可给气坏了，气得张飞暴跳如雷。玄德一再劝他，二位贤弟，我们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时吧，就是暂且在这忍一忍吧。我知道小沛不是我们久居之所，可又有什么法子呢？所以说叫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时。关张就明白了，哥哥这话的意思是等待机会大展宏图。那玄德不是池中物，那不是一条小鱼儿，那是一条龙，可是他到不了海里，什么辙也没有。这么说吧，刘备到了小沛，就算刘吕两家二次和好了。
哎，吕布也经常把粮草啊、军需啊、马匹往这儿送，
也算不错。刘吕两家和好了，把袁术气得够呛。袁术一想，哎，我想了些主意全都落空了，我想让吕布和刘备打起来，根本没打起来，而且吕布还把刘备给接回了小沛。不行，我还得找吕布。旁边他的谋士一听，您还找吕布干嘛呀？吕布现在生着您的气呢，您不知道啊，上回答应人那么些东西都没给人家。袁术一听，那不要紧呢，这回我把东西给他送去，先给他东西后说条件，这不行吗？
不用了，我看呐，先不忙取刘备和吕布，您先把咱们这地盘都稳固住喽。现在您不是派孙策去打庐江了吗？等他战胜庐江回来，您再把孙策打发出去，
留着这小老虎干嘛呀？撒出去逮谁叫他咬谁得了。
嗯，言之有理。
正说到这儿，有人来报，孙策已经取过了庐江，是得胜而归。
袁术一听，喜出望外，吩咐一声厅堂摆酒，
我要大宴文武。工夫不大，把酒菜摆好了，
袁术官袍带履收拾整洁，打里边出来，
走上厅堂，刚一入座，
听外边腾腾一阵脚步声，啪，手提战袍走进来一员小将。
呵，这员将年纪才十七八岁，身高在七尺开外，生得虎背熊腰，面如晚霞，红中透紫，眉似刷漆，目如朗星，三山得配四方阔口，大而有轮。别看十七八岁，海下胡子茬就一寸来长了。古代年间的人是二十八岁就留胡子。只见他头上戴一顶赤金烈焰冠，朱缨倒挂，身穿紫缎色征袍，海水江崖肋下佩剑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。哎呀呀，英安殿上的文武一见此人，个的个的双挑大指，暗暗称赞，看这位不管从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哪边看，越看越像江东猛虎大将孙坚。当然像了，这位就是孙坚的大公子孙策，孙伯符。
三国演义这部书啊，就是孙刘曹三家之争。现在曹操刘备都有点势力了，就是这位孙策还羽毛未丰呢，眼下呀他还屈从于袁术呢。
伯符怎么在袁术这儿？自从孙坚随十八路诸侯讨董卓，他是先锋官第一个杀进了洛阳，得了一颗传国玉玺，后来不是跟袁绍闹点别扭，孙坚不是回江东了吗？袁绍给刘表写了一封书信，让他在半路上把孙坚杀死，把玉玺夺回。孙坚和刘表打了一仗，孙坚打了个败仗，吃了亏了，回到江东，他越想越生气，非要报这个仇不可，二次兵发荆州去找刘表，这仇没报成，中了人家的埋伏，倒把命搭上。孙坚有两位夫人，吴夫人是亲姊妹，这大夫人生了四个儿子， 长子孙策、孙伯符，次子孙权、孙仲谋，三子孙义、孙枢密，四子孙匡、孙继佐。二夫人生了一儿一女，儿子孙朗、孙早安，姑娘孙仁，就是那位孙尚香。孙坚又过奉了一个儿子孙韶、孙公礼。孙坚死了之后，家有长子伯符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，他领着父亲原来手下的那几员老将，把母亲和弟弟妹妹安置在了曲阿。他带着这些老将来到袁术这儿，想借着袁术的势力杀刘表报复仇。袁术得孙策之后挺高兴，他就用这只小老虎逮谁咬谁。孙策一连给他取了好几个城池，应该他重看孙策吧？不见，他始终拿孙策当小孩，他不重用他。这次孙策出生入死，又把庐江城给他拿下来了。袁术还和往常一样，一不加封，二不奖赏，端着个臭架子在那一坐。哎，越是这没能耐的这人呢，那架子端得越圆，他越怕别人看不起他，他越草包。孙策到跟前给他一施礼，说怎么取的庐江城。他听了听，点点头，嗯，很好，吩咐人在外面给孙策设一席，吃饭都不让孙策在屋里吃，
在殿堂外边
弄个小桌。这倒好，单拉一席，孙策坐这儿了，他手底下那几位将军更惨了，
就在大堂台阶下边那站着。
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蒋钦、周泰互相看了看，都把头低下了，脸上也挂不住。孙策这酒怎么能喝得下去？喝着酒跟咽药一样，喝两杯他不吃了，站起来跟袁术告辞。袁术一看不喝了，少喝点也好，小螃蟹不下酒啊，回去歇着去吧。人家那么大的大将，他拿人当小螃蟹。孙策回到屋里，越琢磨越憋气，晚上一人坐屋里哭了，越哭越伤心。他是一员猛将，他那哭不是偷气，哎，有泪无声谓之泣，不是吗？在那偷偷掉眼泪，他不是，他要哭就哭个痛快的，哇这么一声，跟下暴雨一样，把外边军校吓一哆嗦。哎呦我的天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将军怎么哭了？刚要去找那几位老将来劝劝，就听踢了他啦踢了他啦，怎么回事？这东角门外边进了一人，他拉着鞋，手里拿着把小扇，乐呵呵的。这几个军校一看认识，是朱军师，此人姓朱，名志，字军礼。朱志、朱军礼站在门外听了听，他问着小校，是孙策、孙郎在哭吗？啊，正是。先生您到屋里劝劝去吧。哦，他哭了啊。哈哈哈哈，小校一看，你什么人性啊，我们孙郎哭了你怎么乐了？带我进去劝劝他吧。朱志就进屋了，孙策止住了悲声，孙郎你哭什么呀？哎，先生，我投袁术啊，是为了借他的势力报复仇，没想到他一直这么对待我，今儿个您也看见了吧。孙策把这经过一说。好好好，朱志、朱军礼摇了摇头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你离开他不就完了吗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跟他去借点兵马，说把母亲接出来。现在啊，刘繇已经占据了曲阿，必然加害他们母子。你说你去接母亲，他没什么可说的呀，
他能借给我人马吗？
那怕什么呀，不借咱们想个办法。孙坚将军那颗玉玺不是在你身上的吗？你把那个给他作为一个质，古代年间那个质啊，就是抵押品，押那儿。孙策一听，朱先生行啊，我身上带这玉玺他都知道感情。
先生，那这玉玺给他，他就能借人马？嗨呀，
你只要把那给他，借多少他都借给你。现在袁术睡觉说梦话都是玉玺的事儿，他都想疯了。这路人不琢磨别的，黑夜白日总想着当皇上。你只要把人马借出来之后，他手下有个谋士，姓吕，叫吕范，吕子恒，是我的朋友， 我叫着吕范一块儿跟你回江东，还得自己打天下去。
哎呀，我多谢先生。
孙策揣着玉玺来见袁术，开始一说借兵，袁术有点二了八当的。借兵？你一个小孩子带那么些兵干什么去啊？等孙策把玉玺往外一拿，袁术眼睛都红了，他恨不得从那嗓子眼伸出小手来把那玉玺吃到肚子里。
他赶快拿起来，孩子，借点人马倒不难呐。这玉玺呢，本当我不留下，你还把他带走，可是你岁数太小了，这么重要的东西带在你身上不方便，好吧？我借给你精兵五千，骏马两千匹，刀枪帐篷随你挑，再给你拉些粮食，等把你的母亲和弟弟接出来，赶快回到我这儿来，不要在外面耽搁，也就是了。玉玺呢，先暂且存放在我这儿，回来的时候啊，我再还给你。孙策道了一声谢，就出去了。孙策刚走，朱志和吕范来了。朱志就问：将军，刚才孙策小将是来找您借人马来了吗？
对呀。
您借给他了？
借了。
借的对。
哎呀，我正要问你们呢，这小伙子能把人马给我带回来吗？
怎么不能啊？嗨，孙策这人您还不知道吗？这小伙子没有心眼儿。您要不放心呢，这么办得了，您让我们俩跟他去，明着做他的谋士，暗中我们监视他，等他从曲阿把他的母亲接出来，我们就把他陪回到您这儿来。
哎，先生，你想的太周到了，你们两个去吧。
好嘞。这俩人回到房中收拾东西，连炕席都卷走了，根本就不打算回来了。
第二天要起兵了，袁术亲自来给孙策饯行，给了孙策五千人马，锣鼓帐篷一应事项完全都给准备好了，刀枪越眼盔甲鲜明，人昏马跳，告诉他捡好的挑吗？孙策要上马了，袁术拉着他的手：你年龄太小了，现在连个官衔都没有，带这么多的兵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我封你为舔寇将军。孙策道了谢，飞身上了马，一声炮响，直奔曲阿。这人马走的中途路上啊，突然遇了雨了，在一个庄子上避雨，人马都进这庄子不行，只好在外边支起帐篷。孙策由程普、黄盖几位将军陪着来到这庄头上，一看这儿有一大户人家，管家赶忙把他们给让到屋里。进了客厅，孙策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屋子里是琴棋书画，特别的书非常之多。
哦，孙策一想，这位学问不小啊。他们落座，洗脸漱口，喝了杯茶，然后把饭给他们摆上来了。那管家随便问了一句，说是这位将军姓什么叫什么呀？程普告诉他，这就是江东的孙郎孙策，孙伯符。管家一听啊，哎呦，赶忙收拾收拾，把刚摆上来的饭又拿走了。哎呦，孙策一想，这怎么这么对待我呀？这一说明怎么不管饭了？不是，给换饭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重新置办了酒菜。管家笑呵呵的走到孙策的面前：孙将军，我家庄主前来看望您。
哦，庄主在哪里？
孙策挺身站起来了，这功夫就听门外有脚步声，随着这脚步声有环佩相撞的声音，巴拉这玲珑这么一条，打外边闪进一个人来。见此人年纪和孙策相仿，他生得面如浮粉，眉清目秀，为而不怒，飒爽风流。头上戴一顶素白色逍遥金顶门嵌美玉，光华四射，身穿素白色逍遥裳，掐金边，走银线，大朵团花，肋下佩剑，剑长四尺，白纱鱼皮鞘，银吞口，银兽面，银饰锦，素白色灯笼穗子四指长，银风之摆， 此人进的门来，给孙策施了一个礼，一通名姓，他姓周名瑜，字公瑾。坐下一叙谈，那可真是英雄爱英雄，好汉爱好汉呢、啊、越谈越投机，两个人就此结拜，拜了兄弟了。孙策比周瑜大两个月，策为兄，瑜为弟。周瑜愿意尽散家财，随同孙策去江东立业，而且给他推荐了两个谋士。第一位家住彭城，此人姓张，名昭，字子布；第二位家住广陵，姓张，名宏，字子刚。然后周瑜和孙策一同起了兵了。周瑜告诉孙策，您不是去打刘繇吗？您就从正面打他，我由背后绕过去取他的曲阿，您可要留神呢、啊、孙策一听，留什么神呢、啊、刘繇手下有一员战将十分厉害，此人复行太史，单字名慈。孙策一听，这人厉害的什么程度，比我怎么样？哥哥，要比您呐，反正这么说吧，你们俩人要是打起来，你稍不注意，你就得让人家把你打喽。哼，孙策还有点不服，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曲阿来了。刘繇知道了，这刘繇是谁呀、啊、他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兄弟，也算是个汉室宗亲呢、啊，做过扬州刺史，让袁术把他赶跑了，赶到曲阿来。孙策来到曲阿接老母和弟弟妹妹，他能不打刘繇吗？打跑了他之后，这曲阿不是就归了孙策了。刘繇听到这消息之后，立刻领人马迎敌，兵驻神庭岭。这神庭岭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南。刘繇的人马住在神庭岭以南，孙策的兵马扎在神庭岭以北。扎下大营之后，孙策就打听说，这神庭岭上是有个光武庙吗？有人说有啊。孙策要到光武庙去降香，程普、黄盖几员大将很担心。哎呀，心说孙郎啊，这是打仗了，您怎么去降香啊？如果人家刘繇要在那庙周围安排了埋伏怎么办？他们知道劝是劝不住啊，他们就保着孙策一块儿去。到这儿一看，还真没什么埋伏。孙策捻了一股香，心中暗暗主告，光武大帝，你要能够保着我，报了复仇，我是重修庙宇，再塑你的金身。捻完香之后，从庙里出来，上了马。孙策跟这几员将商量，哎，几位啊，咱们上那刘繇大营看看去不行吗？这几位一听，什么什么，上人大营那儿转悠去？咱们一共才多少人呢？就这么七八个人，那不让人抓住啊？不能。你们跟我去看看。说着他一撒马下去了。刚到山下，只听一阵马祖銮铃声，由孙策对面飞来一将，立马横枪挡住了孙策的去路。